平安，
平安，
可以看到我的 PowerPoint 啊。
可以的，行，高海。
请问各位弟兄姊妹，猜猜看一下啊，我们最近啊，人跟人之间见面最常使用的一开始的问候语是什么？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哈？但是呢，今天早上呢，我们的在一开始在会前的预备的时候呢，就的我们的。实际弟兄姊妹们之间的对话里面，就最明显的让我们看见了、最常用的使用语是“你打了疫苗没有 ？”OK， 那你知道从去年的12月开始接种这个疫苗开始啊，一直到最近，根据这个 CDC 的记录，全美国已经有超过将近25万人确诊新冠肺炎而离开这个世界的。啊，那个准确的数据，比较准确的数据大概是247,000多人确诊，然后离开这个世界。那我们看见，在这个当中，很多人一直在等待这个疫苗啊。特别的，就是最近有一个 case 呢，就是有一个退伍的这个老兵啊，这个大家看着他的照片啊，他叫 Andrew， 他叫 Diane Drews 的哈，他在等候这个疫苗好几个月的时间，结果呢，这个。有一天呢，这个他所住的地方呢，他在那个地方去世了。但是呢，同时又收到这个 CDC 的通知，说他可以接种疫苗了。那这个事情呢，对他来讲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那我们看见有很多人在等待疫苗，还没有等到疫苗就已经去世了。那我们看见同样的这样的情况啊，在美国有将近25万的人。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没有得到这个疫苗的这个注射。其实同样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从福音开始传扬到现在，有多少人没有得到这个福音救赎的大能，而奔向那个永无止境的灭亡呢？我们最近呢，在美国有一个福音派教会有一个很不幸的消息就是这个 Louis Palau 啊，就是这弟兄姊妹可以看到这一张照片呢、他呢因为肺癌去世了享年大概86岁左右。他是从阿根廷来的来到美国移民定居以后呢，成为这个 Billy Graham Dr. Billy Graham 最杰出的继承人。他曾经在80多个国家里面分享福音，而且因着他的传讲福音，使千万人能够决志跟随主耶稣。最近呢，我在这个预备讲章的时候，特别邓牧师要求我呢，在这个信息里头要特别的来专注在这个福音的事情上因为他跟我讲说，可能你们要做这个福音传讲的这个训练。其实啊，严格讲起来，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对福音在知识上呢，我想已经应该了解非常的多。我们都知道那个福音是什么，从知识的角度来看，但是从情性的角度呢，有多少人是带着这个热情来传福音的呢？这是我们要来思考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就要从罗马书第1章第16节要来思考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头。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在情感上的一个态度，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要从这个真理里头来了解到底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还有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我想这个对我们非常重要教会开始要这个传福音的训练，非常的好，但是我们也更要知道从神的话语了解，那为什么我们要来传扬这个福音。应该会带着什么样的态度来传扬福音，然后我们才能够准确的而且有效的把这个福音传递出去，这个对我们讲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先要从这个罗马书这一卷书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来了解，到底罗马书的1章16节里面，在这段经文，在整一卷书里面有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当然知道，罗马书是使徒保罗，他已经在第1章第1节开宗明义的告诉我们 他是这一卷书的作者，这一封书信的作者根据这个历史的研究 大概是在主后的56年57年之间啊，啊，我们在哥林多看见使徒保罗在哥林多这个地方是写信，在哥林多从哥林多写信给罗马教会的一封书信。为什么他要写这封书信呢？其实最主要的目的，他要告诉读信人说，福音是上帝最全备的救赎的恩典，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世人，包括犹太人也好，或者是所谓的外邦人，刚才我们讲到是希腊人或者是希利尼人也好，所有的人都需要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因为这是上帝全备的救赎的恩典的一个福音，这是全地的需要。啊，这一节里头呢，我们看见虽然短短的一节，但是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开路先锋。因为他讲完这一节以后，使徒保罗讲完这一节以后，接下来他开始就要来讲论到底那个福音的内容仔细的是什么样的，从最开始然后因信称义到成圣，一直到进入荣耀，在罗马书最后的结尾的地方。我们看见这福音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信，在罗马书里头帮助我们了解 OK 到底什么是福音。但是在这个之前，第一章第十六节呢，它很明显的帮助我们要来学习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一个，为什么在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基督徒，但是有多少人很热衷、很愿意、很热情的来传福音呢？好像不是那么多，那个原因在哪里？第二个，我们看见为什么保罗他自己有这样的热情呢？为什么他对讲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在第十四节的地方，罗马书第十四节，使徒保罗这么讲，他说无论是希腊人，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希腊人，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欠什么样的债呢？欠福音的债。第十五节他说，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们看见在这里很清楚的，保罗是有一个非常热衷的态度，甚至用一个欠债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态度来表达他这个传福音的热忱。第三个我们要来思考的是，我们看见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一旦把这个福音准确的传出去的时候，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们第一个先来看，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他不想要，而且好像不太愿意去传福音呢？或许有他的原因吧。那我们先来看，从这一节一章十六节一开始呢，其实在原文里头，有一个字啊，是翻成这个中文叫做因为的这个关键连接词，在我们的中文里面好像没有表达出来。如果要把它表达出来呢，应该这么样的翻译吧。第十六节，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啊，也就是如果从十五节到十六节的当中那个连接词啊，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应该是这么那样的读法。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这一节呢，就是来解释为什么一前面第十四节第十五节保罗那么样的热切的要去传福音的原因，因为他不以福音为耻。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什么是不以福音为耻，以什么什么为耻啊，在这地方在原文的意思是，可能这样的一个人他在写讲到以什么为耻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他有生命当中有一些事件的发生，或者是一些行动的产生出来的一个受到羞辱、受到痛苦以后感到羞耻，以什么为耻的这样一个态度啊。为什么他会以福音为耻？为什么有人能够会以福音为耻呢？啊，我们可能看见，可能有一些人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可能是被人讥笑、羞辱或者是责骂。那我们现在看使徒保罗自己的经验。如果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这个整个使徒保罗这个福音布道三次的旅程啊，在《使徒行传》里面有清楚的记载啊。我们看见在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的地方，这是他第二次的这个布道的旅程的当中啊，在两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在这里看见第十七章的地方讲的是，当时使徒保罗在雅典的时候，这些人对他的反应 啊，我们看这第32节怎么讲，他说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人讥诮他，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啊，我们看见呢，有人在讥诮使徒保罗，这是雅典人啊，所谓的希腊人、外邦人的这样的一个反应。第18节呢，我们看见呢，第五六节，你们告诉我们，希拉跟提摩太是从马其顿来跟保罗会合啊。当时保罗未到迫切向犹太人，注意了，这是对犹太人要来传讲福音的，来证明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但他们这个当中的他们指的就是这些犹太人，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啊，是犹太人的反应啊。我们清楚的了解，当时这些无论是外邦人也好，或者是犹太人也好，可能多过超过一半的人以上啊，对使徒保罗传扬福音的时候呢，他们用讥诮的态的话来，用毁谤的这样一个话，甚至用抗拒的态度来对待使徒保罗啊，这是很清楚很明显的啊。我们看见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有人以福音为耻呢？因为当人开始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可能多过一半的人以上会遇见可能被这个所谓的羞辱，或者是残谤，或者是这个耻笑，甚至有些更辛苦的、更困难的、更苦难的事情发生，甚至有人一传福音，他们就会被破坏、被杀戮。啊，我们看见根据2021年，就是今年的报告啊，他们的这个 Open Door Ministry 呢，他们的研究、他们的统计啊，发现全球啊，这个已经有记录在案的，我所谓的记录在案是已经有发现的呢，殉道的成这个人呢、啊，已经有超过4760几人那么多了。比去年呢增加了60%。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这个地方很明显的，当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国家是你一旦被传福音被抓到的话呢，这些人可能就是要被砍头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人以福音为耻。因为一旦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有人知道他们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被讥诮、被毁谤，甚至于有人被迫害、被杀戮。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有多少人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啊。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做谢饭祷告的时候啊，周围的人就笑我们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啊，吃饭谢饭还祷告什么，谢跟上帝感谢什么恩典呢、啊、这个饭不是你自己赚钱买来的吗？啊，你去感谢谁啊？弟兄姊妹们，他们不了解，但是我们很明白，我们很清楚的，我们的当中有很多的人，可能因为你是基督徒的身份，或者是你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可能被讥诮过，可能被毁谤过，有人带着抗拒的心理来对待你，甚至于你看见周遭围的有一些人被迫害、被杀戮了。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上帝怎么样的安慰使徒保罗。刚才我们看见16章、17章，在第18章的地方，夜间主就在异象当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这一节的记载的地方啊，主耶稣像在异象当中对保罗说话的地点是在哪里吗？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仔细的去看《使徒行传》第18章这个记载，是在哥林多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在想，可能就在这样的一个上帝在针对保罗的，可能有这样的一些他所经历的事情来安慰他、来鼓励他嘛。所以我在想，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使徒保罗写的这个罗马书，就是因为神很具体、很清楚、很明白的告诉他：你不要怕，你只管讲，你不要闭口。所以弟兄姊妹们，上帝用他自己的话语来鼓励我们：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 OK， 这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看，那为什么保罗自己能够有这么样的热衷传福音呢？有几个理由。刚才我们看见主耶稣亲自的对他讲话，要他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里头，还有其他的原因。从神的话语，从这个第一章第十六节里面，我们要找出那个原因过来。为什么使徒保罗那么热衷的传福音？第一个理由，我们看见保罗告诉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我们稍微思想一下这一句话，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如果看这句话，你会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是福音这个字比较重要呢，还是上帝比较重要，还是大能啊？但是我们在这里地方，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个 power 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我们看见这个 dunamis 是在这个字，这个 power 这个字啊，这个能力，这个大能啊，在当时保罗在那个情境下，他讲到这个神的大能啊，你知道很多人在当时的希腊罗马社会文化里头啊，其实他们是把上帝跟宇宙的真理是同列为同等的，很少人去提到这个神的大能。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希腊罗马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里头，上帝这还有在能力几乎在那个文化是同义词。什么意思啊？也就是今天当你提到能力的时候，就会想到上帝，当时的神，这个是几乎是同义词。一想到他们当时的文化里面的神，就想到上帝。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所读的这样的一个圣经里头，我们的所认识的上帝，他是有位格的啊，他不是只有一种能力。弟兄姊妹们要很小心的啊，甚至有人说圣灵只是一种能力，他不是神。 No， 完全错误。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都是有位格的。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主宰，他就是有位格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上帝的能力 OK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但是那个最主要的关键是神的自己 OK， 我们所要认识的上帝 OK， 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何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把人能够带到这一位上帝的面前来，而不是光只是讲到他有很大的能力而已，要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让他能够来认识这位神，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宗明义的时候，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的地方，保罗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相信弟兄姊妹们，你们也非常的清楚的，也就是在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的地方，使徒保罗对福音已经有很清楚的一个位格型的定义。他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严格讲起来，这福音就是论到他的儿子是谁呀？就是我主耶稣基督。这福音就是我主耶稣基督。虽然他是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讲论的所应许的，但是最主要的，这福音他很直接的告诉我们，这福音就是我主耶稣基督。然后他开始解释啊，我们看见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所以按肉体来讲，他是完全的人，他是从大卫后裔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这是从人的角度。从神的角度，他是完全的神，按着圣善的灵来讲，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神的儿子啊。我们上个礼拜在庆祝复活节，这大能就是从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来证明他就是上帝的自己。耶稣基督这福音就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从这个福音的本体来看，这福音就是我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传讲很多的其他的，你信了福音以后，你信了耶稣以后会得着什么样的祝福啊？你信了耶稣就可以一帆风顺，六畜兴旺。可是讲了半天你没有讲到耶稣基督，那就很危险。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要先了解这福音就是我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 所以我们要以这福音为荣，我们不以福音为耻，反倒我们要以福音为荣。从福音的本体，我们看见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接下来还有一个原因啊，我们看见我这个字，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个我指的就是保罗的自己。OK， 保罗他不以福音为耻，这个保罗这个人是谁呢？我们看见都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啊，开宗明义，他这么介绍他自己啊，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上帝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我指的就是保罗，这个我是谁呢？在这里他清楚地介绍他自己，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啊。在原文呢，他是奴隶的意思，叫 bond slave。 OK， 他是个奴隶。 OK， 而且呢，他的职分是使徒。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弟兄姊妹们听清楚了，他是耶稣基督的奴隶，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他的职分是使徒。所以严格讲起来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很清楚的，保罗在这里开宗明义就介绍他自己啊。但是呢，如果你根据在原文的这个经文的字的排列啊，这个保罗字是放在最前面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希腊文里头啊，通常放在一个句子的最前面的那个字啊，是在强调这个字。也说今天这一句话他要告诉我们的重点是，他要让我们认识保罗是谁。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我们就看见这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个我指的就是保罗。他的身份是谁啊？他的身份是仆人。谁的仆人呢？耶稣基督的仆人。谁的使徒啊？耶稣基督的使徒。他是神所差派的，特派传神福音的一个使徒。 OK， 那我们看见这是他的身份。弟兄姊妹们，所以在你传讲福音的时候，你有这样的热情，你不以福音为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这福音就是上帝的自己，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另外一个原因呢，我们是被他差派出去传福音的。弟兄姊妹心里会想，哎，你是全世界侍奉的人啊，所以当然啦、啊，你是他的仆人啊。 OK， 我是他的儿女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特别要差派出去传福音的，这是非常重要的神的使命的托付。我们是神所差派的啊！你知道在这个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那时候清朝呢被这个日本打得稀里哗啦的啊，所以呢清朝特别差派重臣叫做李鸿章的啊，是他是当时的宰相，而且他是吹非常出名的儒将啊，所以他到日本去议和啊。当时的日本首相叫做伊藤博文的，你知道伊藤博文他的中文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精通的。哎，所以呢，伊藤博文就故意嘲笑李鸿章，出了一个对联要他去对这个对子哈。他怎么讲呢？他说：“朝无相，朝廷无相，那个宰相的相。”边无将，你的边疆啊没有将领，没有好的将领啊，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国家没有什么人才啊，所以派你李鸿章来我们的日本跟我们议和。他继续讲，不但是羞辱这些臣宰以外啊，对国家，对清朝这个国家也是羞辱。他说：“尔国家玉帛相将，将来难保。”哇，非常的嚣张，不但来嘲笑李鸿章以外，还嘲笑这个国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李鸿章如何的来回复。所以李鸿章就想了一下，他就写出这个下联，他说：“天难堕”，我们看见这个天我们没有办法去测量，“地难量”，这是对子，“我皇上宽宏度量，量也无妨”。什么意思啊？他说：“你可以嘲笑我的国家 ，OK，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对这天地是永远没办法去衡量的。而且我们差派我来的那个皇帝啊，他对你呢是非常宽宏大量的。你就算对他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耻笑衡量也好，这是无所谓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李鸿章有这样的一个气度啊 ，OK。”但是最要紧的是他知道他是谁， 他知道他是清朝所差派出来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使臣。弟兄姊妹们，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职分。就像同样的作者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八节，他这么讲，他说一切就是出于上帝的，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在这个地方重点讲出来的，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职分是要使人与上帝和好，这是神先借着耶稣基督帮助我们跟上帝和好，接下来耶稣基督差派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他的仆人，把这样的一个与人和好的职分也赐给我们，要劝诫人与人和好啊，我们要劝勉人与神和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使者，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每一位都是上帝的使者，所以不要忘记我们是上帝的钦差大臣，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气度。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再来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不以福音为耻？第一个，我们看见这福音就是上帝的自己，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本体来看，从功用看，我们看见今天上帝把差派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职分，让我们成为基督的使者，与人和好的职分，就这样子的托付给我们，所以我们不以福音为耻。接下来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我们看见从那个结果来看，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使我们的态度更加的热切，更加的能够知道如何的来帮助人来信耶稣，来到上帝的面前与他建立这个关系，与上帝和好。所以我们接下来看那另外一个理由，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是第十六节的后半段的那个原因。因为上帝的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希利尼人，不对，先是犹太人啊，弟兄姊妹们看清楚了没有，后是希利尼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从这个角度我们看见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他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或者是希利人，或者是外邦人。我们看见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是圣灵在动工的，所以当圣灵一动工的时候，当人听见福音相信接受，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看见圣灵就来动工了。所以因着这样子一个圣灵的工作，人的生命就会改变，使人能够得到释放，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捆绑。啊，在美国的 Sign Language 里头啊，那个福音啊，那个救恩是这样子的，本来是两只手被绑在一起的，弟兄姊妹们看见我的手了吗？但是那个救恩就是这样子打开，再放下来，所以我们被释放了，所以我们脱离了罪和死亡，让我们能够跟上帝和好，记得吗？与上帝和好的这样的一个职分，是我们要来去传讲的。我们要使人能够与上帝和好，但是是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我们是做的就是传讲的工作，但是真正在做的是上帝的圣灵自己，他在动这个善工。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当有人听见福音的时候，当他们相信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会改变，弟兄姊妹们。所以你不会以福音为耻，因为你自己也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大能的改变，所以上帝释放了你，使你能够脱离罪恶和死亡，所以你才有这样子一个动力，才有这样一个热忱，愿意去传福音啊，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当你相信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改变，当你相信的时候，主耶稣圣灵的能力就能够释放你，脱离罪恶和死亡，甚至于让你能够与神和好。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但是你相信接受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改变，因为圣灵要来动工，他要来释放你，脱离罪恶和死亡啊。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张照片啊，你看着他的眼睛，你会不会怕？ 这个人是谁你知道吗？这个人呢叫做郑捷的，他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台北的捷运站里头上面杀，这个就是冷血的杀死了四个人，杀伤了22个人，结果他被判刑的时候啊，有被判了4个死刑，也就是他要死，如果要枪毙的话，要枪毙这个枪毙一次死了，还要再枪毙另外一次让他死，枪毙4次的意思，他被判刑4个死刑。啊，他在被枪决之前呢、啊，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害怕。OK。他在监牢里头等待死刑的过程当中呢，没有人敢跟他住了，换了很多次的室友。OK， 而且呢，在这个监狱里头呢，虽然他参加了教会的团契活动，弟兄姊妹听清楚啊。OK， 教会也在那里有一些团契，他虽然参加了，可是当时的这个团契的导师叫做黄明正的牧师啊，说他看不出来这个人心里面有真心的悔改过。对宗教的信仰更是用抗拒的态度，还记得吗？抗拒的态度。 OK、啊、这一位辅导黄明正牧师就表示说，郑捷实在是一块坚硬的这个土壤，很难松动，很难教化。结果这个郑捷还是被枪毙了。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人，这个年份更久了，这个人叫做陈进兴的，你知道他犯下的案子有多少吗？ OK， 他不但勒索杀人、杀了这个当时台湾最出名的一个女性的、名字叫做白冰冰的女儿啊。OK， 勒索而且把她杀掉，甚至于到了整形的这个诊所里头杀掉了那个医生的夫妇，而且奸杀了那个当时在诊所里面的护士。他总共在他的生命当中犯下了19条不但杀人还强奸妇女的这样案件，最后他落网了。你知道他被判处了几个死刑吗？5个死刑，比刚才的郑捷还多一个，而且还有2个无期徒刑。他在1999年的时候被枪决了。你们看这两个人，一个是4个死刑，一个是5个死刑，他们都被枪决了。但是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个人的照片吗？这个人就是陈进兴，当他在受洗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他在受洗的时候所拍下的照片。我们看见虽然陈进兴他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人，生前呢犯下了很多杀人强奸的坏事情，给犯了很多的法，但是他在监牢当中他信了主了。如果他真的信耶稣，请问弟兄姊妹们，他生前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在神的面前，当然他逃不掉这个地上的法律的制裁，所以他要被枪决。 OK， 但是他的灵魂的这一些罪行是不是能够得到主耶稣基督的赦免呢？啊，我们看见很多人说这个根本完全的不公平。 OK， 如果这种人能够上天堂，很多人想说 Man， 那简直是太离谱了，很多人就很反对哦，很跳脚啊。但是弟兄姊妹们，在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都会背的，甚至你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会讲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们，这大家都会背的，那个后面呢没有多少人会背，因为这个字也再次的出现，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啊。这里有两个对比再次的出现了，一个是信他的人，一个是不信他的人。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要再次的出现，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是我们要来思考的问题。 OK， 多少人信了耶稣，多少人不信耶稣，关键差别就是他相不相信。当他相信的时候，他就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见这个福音的迫切性，让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个相信是人领受神救赎恩典的关键啊。最近呢，台湾又出了一个大的车祸啊，我们看见在花莲太鲁阁号啊，就在这个在要开往台东的路上啊，被一个工程车啊就卡在这个铁轨上头啊，结果呢车子直接就火车跟这个工程车撞在一起啊，很多的车厢就卡在这个隧道里头，甚至于变形了。我们看见这个车头是这个样子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没有？那个车头直接被削成一半，哎，多少人死亡？你们知道吗？总数我们看见有50个人死亡，162个人轻重伤，啊，但是根据这个台湾的铁路局的调查，其实从这个车子卡在这个铁轨啊，还有将近几分钟的时间，5到7分钟的时间，那个火车才过来撞上去的。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去通知把这个火车给停下来呢？说你们要小心了，前面有工程车，你们一撞上去就会没命的。对，他们根据他调查，不要太多的时间，只要有1分钟之前有1分钟通知上这个火车的司机，他要紧急刹车的话啊，我们看见就能够免除这个很大的灾难。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5到7分钟没有人去通报，为什么没有人去通报？真正当这个司机看到这个火车在刹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他只有将近7秒钟的反应，可是不要太多，只要有1分钟，甚至到30秒也好，这个火车就不会去撞上这个工程车。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们的看法，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时间越来越靠近了，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他会再来，但是我们看见这个迫切性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要了解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这样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迫切性。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个世界的人口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每一秒在改变的这个数据了吗？ OK， 从今天开始起算， OK， 这一年，今天是4月11号，这一年当中就有1618万的人，超过这么多的人死亡了，你们看见没有这个数据？而且它每一秒都在增加，一直在跳啊，你们看见没有？但是光是今天来看啊，这个数据非常的可怕的，现在刚刚好是12点，就是今天一天的一半啊，世界的人口的当中已经有8万人死亡了，弟兄姊妹们，但是我们多少人看见？你看见了这个迫切性了没有？当你看见了这个迫切性的时候，你就会带着迫切的心、热忱的心要去把这个福音传扬出来。求主恩待我们，我们要认识福音的真理，我们更要有这样一个热切的态度、迫切的态度要去把这个福音传扬出来。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主你来恩待我们，我们感谢你使我们得着这个救赎的恩典，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怠惰，我们没有殷切的热切的去把这个福音传扬开来。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只要信，不要怕，不要闭口，让我们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世希利尼人。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紧紧抓住这个非常短促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带着迫切的心不断地把福音传扬来，传扬开来，使人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与神和好。我们感谢你借着我们的福音的传扬，教会的福音的传福音的工作，外展的工作，使人能够得着益处，主啊，你的荣耀也能够得着彰显。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门。
Mm-hmm.